见宝星至纳入喜肾肾性贫血照护一谈心肾照护关键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素芬、潘玉桥报道。血液透析患者经常同时患有肾性贫血，因长期慢性发炎，即使采用传统针剂治疗，血红素仍未能达标，甚至需要频繁输血。患者也常常容易疲累，甚至影响工作。健保于今年四月扩大血液透析包裹式给付，将相关口服治疗方案纳入给付范围，也让临床在治疗安排上增加不同评估选项。台北荣民总医院内科部肾脏科林志庆主任表示，随着 HIF肺类口服治疗方案纳入给付，临床上也可依透析患者的病况评估是否纳入治疗安排，并持续追踪血红素变化、体力状况及后续输血需求，由专业医疗团队进行评估与调整。不止酿疲倦，肾性贫血恐伤心肾，可能加剧肾功能恶化。肾脏负责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EPO， 当肾功能受损时，人体制造红血球的过程就会受到干扰。林志庆主任说明，临床观察显示，第三期慢性肾脏病患者中约有四成已出现贫血问题，到第五期更提高至八成以上。同时，肾脏组织又对缺氧环境较为敏感，当人体长期因贫血处于低血氧状态时，便可能加剧肾功能恶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此外，心脏为了补偿血液含氧量的不足，必须增加跳动次数，长期可能导致心脏肥大，甚至演变成心衰竭。临床上就有约五分之一喜肾患者合并心衰竭，且多与心脏舒张功能较差有关。患者血压和血管壁也可能发生变化，使得高血压风险增加。患者常见症状包括全身倦怠、耐力下降、容易嗜睡等，连带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表现。一原因影响肾性贫血治疗，长期输血可能阻碍肾移植。目前肾性贫血多以红血球生成素 ESA 注射与铁剂补充为主，部分病友可能因体内长期慢性发炎、肝脏分泌铁掉素等因素，使得铁质吸收与传统针剂的适应情形面临不同挑战。林志庆主任表示，当身体长期发炎时，肝脏会分泌铁掉素 Hepcidin， 抑制肠道对铁质的吸收，使得治疗反应可能受到影响。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骨髓纤维化，以及营养不良导致左旋肉碱缺乏等，也是疗程效果不如预期的可能因素。部分患者经评估后需长期输血，但铁质过量、过敏或病毒感染等风险将随之增加，接触他人血液也可能促使体内产生更多抗体，降低未来肾脏移植配对成功的机会，尤其对年轻或中壮年肾有冲击甚巨。口服治疗方案正式纳入血液透析包裹式给付。林志庆主任说明，随着医疗科技进步，新一代口服治疗方案于今年正式纳入血液透析包裹给付。对于过去因慢性发炎导致贫血较不易控制的患者而言，临床除了增加针剂剂量或输血等方式外，也增加了不同的治疗评估方向。新口服治疗纳血液透析给付，临床采渐进式调整策略。林志庆主任表示，过去因慢性发炎导致贫血难以控制的患者，治疗选项相对有限，多数只能增加针剂剂量或频繁输血。随着 HIF 肺类口服治疗方案纳入血液透析包裹式给付，临床上有了更多元的评估方向，而口服剂型与针剂的治疗模式也有区别，医疗团队可依个别病况调整治疗安排。若患者经评估后试用口服新药，临床上多采渐进式调整，由于每位喜肾病友的个体共病与发炎状况不同，无论采取何种贫血治疗策略，皆应采取渐进式调整， 并密切追踪相关生理反应，并有在日常照护中若有任何不适，应及时向主治医师或护理团队反映，切勿自行调整用药，以避免相关数值于短时间内出现较大波动。治疗期间，部分患者可能出现胃食道逆流，应及时向医师反映，以评估调整服药时间或使用胃药等因应策略。腹膜透析患者需求有别一解析肾性贫血治疗差异。针对多数在家治疗、回诊频率较低的腹膜透析病友，由于日常照护形态不同，对于贫血管理与适应针剂治疗的考量也往往有所相异。医疗团队指出，随着今年四月健保全面扩大血液透析的包裹式给付，许多新一代的肾性贫血治疗方案已获得更完善的健保资源支持。然而，由于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的健保给付规范与预算架构不同，目前透析新药的健保给付范围仍以血液透析患者为主，腹膜透析的给付条件未来是否进一步调整，则有待健保署与各界专家后续评估与讨论。林志庆医师表示，无论采取何种透析方式，病友均应定期追踪血红素，并依自身经济与照护需求，积极与医疗团队探讨最适合的长期贫血照护方针。